盛世华人宣道会的弟兄姐妹平安啊，非常的感恩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也衷心的感谢长滨牧师、燕燕牧师，也感谢你们教会一路对我们的带导和支持。就像今天小孩子歌里面唱的，我们在宣教的路上，我们并不感到孤单，有你们同心，主里面一起同工，真的好。昨天我们参加了教会的一个团契，看到了很多国内新来的朋友，我自己也蛮有感触。1999年的时候，我们全家移民加拿大，就是那个样子。那时候我的大女儿7岁半，那边昨天也看见了一群孩子。到现在差不多已经25年了。啊，对于那些新来的、刚刚来到的、带着孩子来到的、带着一份新的欣喜来到加拿大的，我很愿意跟你们分享几句。如果回过头去看，我过去在加拿大的25年有很多的感想，但是我只讲一点。回过去看，我就想到，我们这一群人，包括今天你坐在盛世华人宣道会坐在这个地方，我告诉你，不是偶然。我清楚的知道，过去的25年是神在对我的特别的拣选，神对我特别，我们家特别的祝福在这里。因为我在国内有很多的同学、很多的同事、很多的高中同学，他们根本就现在。根本就还不认识主，跟我能够来到加拿大，就是神在千人万人当中把我拣选出来，要祝福我在这片北美的土地上。所以今天如果你也是来到了加拿大，首先如果你是新来的，我告诉你，你要在这个教会成长，在这个教会敞开心扉。神今天开始，神在你踏入加拿大的时候开始就要祝福你。如果你是跟我一样老移民，移民了很久，如果你觉得有点疲惫，你有点迷失，不知道将来，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开始进入中年，进入在想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如果你在寻找将来的方向的时候，我也要告诉你，千万记住，您是神特别的拣选，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旨意。然后今天刚刚主席讲到，这个世今天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个悖逆的世界，这个世界实实在在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这阵子你坐在这个地方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昨天在团契的时候也听到一些新朋友带着希望把自己的子女带过来，然后在 这里面准备读书，准备新的生活。我就在想，我的子女已经我来了25年，我的老大、老二、老三都长大了，我看见他们将会踏入离开家，踏入自己的生活了，我有时候也很担忧。因为在将来这个世界，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而且这个世界目前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太乱，小丑陋的东西太多了，我也不确定。但是有一点，他们常常会说，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如果真的爆发，也一点都不会奇怪。就像说大洪水会不会再来？如果大洪水再来，这个世界神要惩罚这个世界，也并不奇怪。但有一点，就像我们说的，耶稣快来是肯定的。这个证照也看见，耶稣是再要快来，这个世界的末日也是进入到这个状态了。但是有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永远记住句话，当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住着为王。阿们。那些新来的弟兄姐妹，那些新来的朋友，你还不认识神，我也要告诉你，如果你为了你的孩子的将来，如果你自己对将来对这个事情也不想确定、不想想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由我们那位主全能的神主宰，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他好像已经画好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就在慢慢的展开。我们需要做的就在这个地方，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你用神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的变化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同时，我们当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回到圣经，你必须要在圣经里面来看这个世界，神在这个世界将来要有的作为。我待会儿也会给大家放一个简短的一个录像。我们现在跟师母，我们两人现在在耶路撒冷，我们是加拿大长滨牧师讲的加拿大宣道会差派到耶路撒冷，我们在那边，我们做的是跨文化宣教。我们的目标是跟犹太人宣教，主席刚刚讲了，待会也有一些介绍。因为这末世的时代，神在他们那群犹太人身上一定也有特别的旨意。但是我想讲的是，其实我们去宣今天讲的这个经文，其实也正好反映了神，当我们读这段经文，当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也是待会儿我们看的视频可以看一下，我们在以色列做的一些事工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知道，也是在这个经文的影响下面，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神给我们的一个引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用神看着世界的时候，当你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也千万记住，神必定用他的话语来带领你，来祝福你将来的路。待会儿我会放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很抱歉，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呢，我不能把这视频给你看，因为宣道总会的要求里面有一些照片，有些东西我不能给你看。如果你要看的话呢，下周你来找长滨牧师，他会单独放给你看，我不能放在网上啊。但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吧。我在前面再讲几句。我们这个视频我大概有点介绍，就是我们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我们事工差不多，我们做的一些事工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在耶路撒冷泽堂，我们建立一间中英文的国际教会，我们也有个小小的青年敬拜队。第二个事工呢，在以色列有很多的有不少的华人的妇女嫁给了犹太人，有一个群体叫做中以家庭啊，华人的妇女嫁给了犹太人，他们的孩子又是华人又是犹太人。那我们有一个团契叫路德团契，这是我们第二个事工。那第三个事工呢，在以色列有一些大学里面，我们做学生事工，有一些华人的学生，但是我们的目标呢是通过华人的学生，我们更多的接触犹太人的学生，他们都能讲英文。所以我们主要是有三个事工，待会儿看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好，
Shalom, Shalom, Jerusalem, 平安之城是你的名。Shalom, Shalom, Jerusalem,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的儿女，听我唱首平安的歌，平安的歌，蓝白色国旗在晴空飘扬，年轻士兵神采轩昂，3000年历史里有太多故事。
今天我也邀请了几位犹太人。
Today we also invite a special guest.
也是他操场上的羊。沙龙沙龙Jerusalem，平安之城是你的名。唱首安慰的歌，安慰 名坦克曾在街道上碾过，城门记录着密布弹孔，主要将你爱哭变为跳舞，要将你的蚂蚁换为喜乐，站在橄榄山向耶路撒冷眺望，主也曾流泪心伤。哦，耶路撒冷的儿女，听我为你唱，唱首祝福的歌，祝福的歌，千年石墙看尽千年风霜，万峰中抒情氤氲荡漾，祝福你人世神福气领导你，祝福你高举身万民因你得福，愿耶和华你神从天赐福你，也必将这地赐给你。沙龙沙龙耶路撒冷，平安之城是你
谢神。最后那句经文叫做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这是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一句经文，所以非常的感谢神。这句经文我今天也特别带了一句冰箱梯啊，如果弟兄姐妹愿意为我们祷告，这个冰箱梯上的照片是教堂呢，就是我们在耶路撒冷这堂是我们属于宣道会的教堂，所以真的感恩神早就在那边为我们预备啊。那么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我可以送给你们这个冰箱梯为我们祷告，每个月你们可以收到我们的代祷信啊。谢谢，非常的感谢大家。这些经文就讲到为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我相信圣是华人宣道会跟我们一起在以色列同工，我们一起祝福以色列，神也必赐福圣是华人宣道会。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谁是第一次听见今天的经文的故事的？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见这个经文故事，我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我想知道一下有多少人是第一次看见今天经文故事的，有没有？所以今天的经文故事那个浪子回头故事大家都知道对吧，有没有人第一次听见这个故事？ OK、哦、有一个 OK 很好。今天我讲的这段经文呢会跟以往的有一点稍稍的不一样，那我们就今天我们就很快的来回到这些经文，我们来看看这些经文，我们就想讲的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重新思考神对他的儿女说话，特别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在这末世的时代，神会怎么样对他儿女说话。这是一卷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常常的一个题目叫做浪子回头。经文的故事非常的也非常的感人，就讲到那个小儿子离家出走，拿走了父亲给他的份额的财产，然后他把财产全部用完了，可是成为了浪子。可是有一天他把财全部散尽了，他想起要回家了，然后他就悔改，他就回到自己家里。最最感人的是他回到家里的时候， 那位父亲就远远的在那个地方看着他回来。我们牧师常常会说，那个父亲一路就在期盼着他那浪子回来。不单如此，那个小儿子还是准备要到家里面做一些事情，他要重新悔改，重新要做一些，为家里面重新做一些事情，让父亲重新能够接受他。可是父亲根本就不需要他做任何的事情，父亲完全无条件的接纳他，无条件的接受他，无条件的赦免他到家里。这个故事让我们每一位，特别像我们从国内来的这一群基督徒，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听了这个故事都会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想起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的人，来到了加拿大，来到了海外，让我们认识这一位神。当我们真正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神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哪个 OK 认识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神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就像这小儿子一样是一个罪人，然后我们悔改，神就完完全全的接受我们，无条件的接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我们这样子的华人，这位神如果我们不来加拿大或者在中国，我们可能没有机会来认识他。可是今天我们同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同样成为神的儿女，也是天父他亲自来找我们。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故事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有个问题，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故事神单单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浪子回头故事这个真理，这是一个真理，这是我们信仰的基要。但是神在这个故事当中是为了告诉我们浪子回头这个故事的真理吗？当我们再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因为这个故事里面，当这个浪子回头故事的时候，这段经文神是讲给谁听的？这段经文在开始的时候，在十五章开始的时候，经文是这么说的，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在下面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下面有不少的税吏和那些罪人，税吏是我们叫做中国叫汉奸，那边叫做犹奸，是犹太人根本就看不起出卖犹太人的叛徒，所以他们也是最下等的人，包括那些罪人，也是那些人都是将来在那些犹太人的法利赛人眼里面，他们根本将来是没有得救，他们将来是没有盼望的人。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明显这些人确确实实听见耶稣讲这个故事。我也相信这些税吏和罪人听见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一定也非常的感动。为什么？他们好像平常被那些法利赛人被那些文士讲到他们好像没有盼望的人，可是耶稣告诉他们，当你只要你悔改，天父还会完全的接纳你们。我相信他们也看见了盼望，看见了那位慈爱的天父要无条件的接纳他们，他们一定会非常的感动。可是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经文下面怎么说？刚开始讲完这个故事，经文就说那个时候后来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在那边说话，他们说了很多耶稣的坏话。然后呢，耶稣转头面向法利赛人和文士才开始讲这个故事。所以耶稣讲这个故事并不是讲给税吏和罪人听的，耶稣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是讲给法利赛人和文士听的。那么我们就要思考，耶稣讲给他们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故事是讲给税吏跟罪人听，很明显这个小孩子的故事已经让他非常感动。可是耶稣讲这个故事不是讲给他们听的，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讲给法利赛人和罪人听，讲给法利赛人跟文士听的。那这样子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来思考的话，耶稣的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些新的看见，一些新的亮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这张照片我就不多说，就是说这个故事耶稣讲这个故事的背景 耶稣讲这个故事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再过几个月，耶稣就要去耶路撒冷，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故事很可能应该也应该是发生在加利利湖的边上。如果你去过加利利湖，右边这张图就是加利利湖的边上。刚刚你们最近看见的新闻，就是昨天在加利利湖的北边格兰高地那个地方，就珍珠党的火箭就杀死了11还是12个儿童，在一个足球场爆炸，就在那个加利利湖的北边。可是今天我想讲的是，耶稣讲这个故事差不多2000多年以前，在2000多年以前，这张图是在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加利利湖的边上，大概在这个方位，大概在十几年以前才刚刚发现的耶稣发现的一个会堂。我们读经，我们都知道耶稣当年走遍各乡各镇来传讲神的话。加利利其实也并不是很大，这是其中考古证明是耶稣时代的一个会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耶稣，我们可以确定耶稣当年100%去过这个会堂，而且这个是我经常讲，这是一个小小的门，耶稣当年一定是踏的这个门走进这个会堂，在会堂里面讲道。所以在以色列，如果你到以色列来，我也期待着长兵牧师，本来是他有计划的，可是现在打仗，希望打仗早点结束，期待着你们教会早一点有短宣队，有弟兄姐妹来耶路撒冷，来加利利湖，我们一起去这个地方走耶稣的足迹，那个读这段经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想象，我们把思绪回到加利利湖边上，回到那一天，也许是个下午，也许是个安息日，也许在这个会堂里面，那些犹太人的聚会刚刚完毕，那些税吏罪人可能没办法进这个会堂，他们只是在加利利湖的边上，可是耶稣住在加利利湖边上，跟那些税吏跟那些罪人跟他们在开始跟他们讲道。可是从会堂里面走出来一些法利赛人跟那些文士，经过看见耶稣跟这些罪人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他们就开始说耶稣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要知道耶稣那个时候什么样的人，耶稣那时候才30刚刚出头，对吧？他来自一个拿撒勒，简直是个小小的村庄。耶稣从拿撒勒小村庄来的一个年轻的一个拉比，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地位。法利赛人文士的眼里面，耶稣根本算不了什么东西。所以当法利赛人走过的时候，看见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他们说耶稣坏话的时候，耶稣就转头，然后那一幕想起耶稣开始讲这浪子回头的故事。如果你现在要讲到这样子的话，因为我刚刚讲到那边上听的税吏跟罪人，他们听到这个小孩子浪子回头，他们非常的感动，也许他们会泪流满面。可是当耶稣脸对着那些税吏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讲那故事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泪流满面？他们绝对不会，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耶稣讲这个故事完完全全是针对他们。如果是他们不泪流满面的话，那我们看这个经文下面大儿子是什么？他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那个大儿子，他心里面非常生气，这个父亲为了要让这个大儿子参加他里面的喜宴庆祝，他这个父亲要亲自离开家，要到外面来，要找他的大儿子，邀请他，求他来回去参加家里面的喜宴，庆祝小孩子回家浪子回头的喜宴。你可以想象法利赛人跟文士当时也听了耶稣讲这个前面的故事，他当时的脸肯定也就变色了，他也是肯定是非常的气愤。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就继续讲大儿子的故事，法利赛人跟文士知道耶稣就在讲他们。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大儿子不但生气大儿子，而且非常的在投诉，在抱怨，里面有很多的抱怨，大家刚刚已经念过了。其实大家如果看最大的抱怨是什么，最大的抱怨就是钱。他觉得这父亲花了太多的钱，为了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为了这么一个不值得的儿子，而且他同时他根本就觉得这个父亲根本不应该不可以 来接受这个小孩子来回家，你至少要惩罚他一下，至少要在他身上让他做一些事情，他才能得到他应得的父亲给他回家。而且更加的，这个大儿子觉得这小孩子根本就不应该回家，不配回到家里面。而作为父亲还拿出这么多的东西，你看他说什么小，他说他自己父亲从来没有给过他一只小的山羊羔一起来庆祝。所以这个大儿子心里面非常的气愤，非常的拒绝前面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父亲的这个心。法利赛人文士就是同样的一颗心。而当时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故事失去的儿子是指的那个小儿子，小儿子确实是失去的儿子，但是小儿子是浪子回头，可是这一位大儿子也是那失去的儿子。因为大儿子尽管坐在家里面，可是他的心从来都没有跟他的父亲在一起，他所关心的是只不过大儿是父亲给他的祝福，是父亲给他的财产，他从来没能不能够体会这位为父的父亲当他的小儿子浪子回头的时候喜悦的心，他根本没有办法。所以他即使在家里，他其实跟他的父亲离得非常非常的远。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同样，当他们听说耶稣跟那些跟那个税吏跟罪人讲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讲到那些税吏跟罪人他们同样只要他们悔改，天父同样可以接受他们的时候，法利赛人跟文士同样的生气，同样的拒绝，要甚至后面我们就看见，你看这个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少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完完全全是那天父的心态，是天，是耶稣语重心长抛心抛肺的告诉他们，也是这个故事。你感受一下，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面对着法利赛人跟文士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能看见耶稣眼睛里面看对待他们的那份爱心。耶稣确确实实指着他们，可是耶稣也希望他们对他们的那希望他们回家。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就是到了这个以后故事就完了，这个故事到这个地方就完了。那耶稣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下面的结尾应该是什么样？很奇怪，耶稣这个故事并没有讲完。当小儿子故事讲完了，当讲到大儿子过故事的时候，只有一个大儿子跟他父亲的对话，而且最后是父亲的对话。那个时候，那么这个大儿子听了父亲这个语重心长的话，他怎么回应呢？耶稣没有讲。或者说当法利赛人跟文士听了耶稣讲这个故事，他的回应是什么呢？故事也没有讲。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就很奇怪，这是个没有完结的故事。但是我相信这个故事，因为当年圣经没有记载呢，还是耶稣没有讲呢？对我来说，我相信在耶稣的里面一定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也许他当初没有讲完。刚刚开始讲到耶稣快来了，也许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故事讲完。那我们来想想看，这个故事下面，首先看看这个大儿子将会是什么样的回应呢？其实，美国有个很著名的一个福音派的牧师 John MacArthur， 他讲这个耶稣这个浪子回头故事的时候，他设想了一个结尾。当然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不是圣经写的，是他讲的。他讲当父亲讲完这句话以后，他说那个大儿子就从边上地上捡起一个大木棍，因为他心里面非常的恼火，他就把那个木棍打向他的父亲，然后把他的父亲打死。你觉得这个他家的这个结尾可以吗？我觉得是可以啊。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就在耶稣讲这个故事几个月以后，耶稣就在耶路撒冷，在哥哥他的山上，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在山上竖起了一根木头，耶稣就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也许这就是那个故事，因为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就是那样子对自己的父亲悖逆。不单如此，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不单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基督教会开始犹太人信主在那边发展的时候，第一个斯提凡也是法利赛人文士，被他们打死的，用石头打死的。不单如此，当保罗受耶稣的光照信主以后，保罗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到会堂里去传福音，会堂里面传福音都是犹太人。当保罗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第一个反应就把保罗赶出会堂，保罗就只能向外邦人传福音。好像我们这故事一路一路的下来，就像刚刚主席一路两千年以后的今天，那些犹太人仍然拒绝耶稣。如果你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碰到一些犹太人，他们心里面对耶稣真的充满了仇恨，你能感受得到。我们那些基督徒，我讲华人基督徒还好一点，特别是西人的基督徒，他们看见的基督徒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说话，他们就会对你有一些很多不敬的言语。华人因为他们反而会觉得有点好奇，觉得华人应该信服的，你怎么会信耶稣？但不管怎么样，一直两千年以后，直到今天，这些犹太人仍然不认识耶稣。这就是法利赛人，当年的法利赛人文士，就是当年的这大儿子。可是讲到这儿的时候，好像这个故事应该还没有完。那这个故事到今天为止，下面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呢？那么我们就要看今天的经文。其实耶稣在讲这个经文浪子回头这个故事经文之前，耶稣讲了另外两个故事，大家不知道记得不记得。他那首先第一个故事，一个牧人丢失了他有一百只羊，他丢失了一只羊，然后他去把这只羊找回来。找回来以后，这个故事是怎么，他就欢喜快乐，然后他就邀请朋友跟邻居一起来庆祝。大家不知道记得不记得，这是第一个羊的故事。当他邀请的朋友来一起来庆祝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知道然后耶稣怎么说话了？当他们来的时候，耶稣他是怎么说？耶稣就说，天上也是同样的欢喜。当那个牧羊人找回了那一只羊的时候，在地上开始庆祝的时候，地上的喜宴开始的时候，耶稣说天上的喜宴也开始了，天上同样有欢喜。在这前面讲的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就叫一个富人，他有十块钱，丢失了一块钱，那个富人就去辛辛苦苦一定要把这那一块钱找回来。当他把这一块钱找回来的时候，这个富人也是怎么样，内心欢喜快乐，他同样是邀请朋友跟邻居一起来庆祝，好像地上的喜宴开始了。可是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上面就说，他说，耶稣说天上的使者也是同样欢喜，天上的喜宴好像也开始了。这好像就是说，当地上的喜宴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说天上的喜宴，完整的结束就是天上的喜宴也开始。那这个故事，第三个故事，我相信耶稣的故事的结尾一定也是天上喜宴开始的时候。但天上的喜宴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看有一句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启示录19:7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日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就是天上喜宴开始的时候。天上喜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耶稣要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如果看到这段经文，天上的喜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地上的喜宴开始的时候， 这地上的喜宴刚刚说已经开始，那位父亲宰了牛犊，已经开始了地上的喜宴。但是那大儿子还没有回家。今天也是一样，刚刚讲到当保罗被犹太人拒绝，只能跟我们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这是神的旨意，保罗定义要让我们这群外邦人同样能够享受到福音。所以在过去的2000多年时间，从保罗开始，从圣地开始，耶路撒冷开始，从欧洲到北美再到我们中国，我们这一群蒙福的人就因着那些犹太人的顽梗不信，福音就传给了我们这群外邦人。我们这群外邦人就像那小儿子一样，浪子回头蒙恩得救，喜宴开始了。可是今天地上的喜宴还没有完全，就像这故事里面，当这个地上的喜宴开始的时候，那大儿子还没有回家。地上喜宴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要期待着犹太人回家，要让犹太人能够回到家里，跟我们一起来庆祝。那个时候，天上的喜宴才会开始。这个时候，当地上喜宴完全的时候，耶稣他就会再来。耶稣他必定会再来，天上的喜宴也必定要开始。因为刚刚看的视频里面，大家也看到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以色列人在11章25节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大儿子必定要回家，犹太人必定要全部得救。那个时候地上的喜宴就完成了，天上的喜宴就会开始，耶稣就会再来。这里面我知道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朋友是第一次来，可能你还没有认识神。我想告诉你们，这节经文有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等到外邦人数目满了以后，就是外邦人的数目有一天是会满的，是一个有限的。如你我们这群得救的人，我们这群外邦人的信徒，我们已经成为浪子回头的小孩子，我也期待你早点可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在外邦人数目满以前，你有机会同样和我们一样成为儿女，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以色列的全家就是今天的犹太人，他们是耶和华神的选民，是神眼中的同人。如果你还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22节在井边对撒玛利亚妇人讲过这句话，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要感谢犹太民族，当年神道成肉身成为人，耶稣他首先成为的也是犹太人，耶稣的12个使徒也是犹太人。当年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是犹太人，圣经也是神赐给犹太人。即使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敬拜的这位神仍然是在2000多年以前当年的犹太人敬拜的神，仍然像4000年以前呼召亚伯拉罕的那位真神。即使今天我们宣告的弥赛亚仍然是当年那位2000年前那位犹太人耶稣。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救主，耶稣是全世界的救主。我刚刚说耶稣就会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首先脚踏在地上的也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橄榄山上。当他踏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位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人如同大儿子仍然还没有回家，所以天上的喜宴还没有开始，耶稣还没有再来。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以色列，我们在事工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很深深的感动，在这末世的时代， 神要特别使用我们的华人，就是刚刚大家里面看见的那些中影的家庭，我们差不多探访了有25个家庭，据说有200、300，有人说有1000，我们不知道有多少。那些中影的家庭才是过去20年、30年才发生的。你知道在以色列，在这块神的应许之地上，我个人是看见，每次看见去探访这些家庭的时候，我最最感动的是看见他们这群孩子。这群孩子刚刚说的，又是犹太人，又是华人。我觉得神特别的把我们华人的血脉跟犹太的血脉在一起。这就我们见过这有些孩子，他们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在孩子大了以后你们会怎么知道。我们的孩子大了以后，首先他们都认为自己是 Canadian。他们的 identity 身份认同自己是加拿大人，然后才是有华人。他们那边的孩子首先他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是以色列民，他要为这个国家还战斗，然后他知道他的妈妈或者他的爸爸是华人。我相信神在这末世的时代在我们华人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就像我们在耶路撒冷，我们是跟跨文化跟犹太人宣教，这也是一件新事。在过去宣道会里面，过去差不多有100多年历史，大家看见那个教堂是宣道会差不多有100多年以前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教堂，宣道会在那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当年我们华人在那边是有建筑民工的施工，现在我们华人也开始参与跨文化的施工，跟那些美国的宣道会的那些同工们一起配搭，我们用我们华人的事工来跟犹太人宣教。另外刚刚讲到这是末世的时代，我们看见很多的战争，看见很多的事情从这个地方发生，我这待会儿很多的时候发生。即使在以色列，我们回来的时候人们常常问我们那句话，以色列安全吗？我讲句实在话，在刚刚那个视频里面最后的警报声是在耶路撒冷，在我们住处的窗坏，好像是觉得有一点不安全，但是好像还是觉得很安全，因为我们住在耶路撒冷，好像还没有真正的飞弹在那边打到过。但是当你听见这些警报声，当你在边上的时候，好像觉得还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这次回来的时候，回到了加拿大，回到了多伦多，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有飞弹，这个地方享受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平，好像是一个平安，一个和平。这个时候你再想在以色列的生活，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不平安，真的有一点点的不平安。但是你想想看，在那个地方的犹太民族，在那个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如果这样讲，他们心里面真的是缺少安全感，他们心里面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心情，至少他们应该是没有平安。神在这个时代，那为什么神也在这个时代开始搅动他们的心？所以我们去回去的时候，我们也不断的听见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你要是在以色列哦，刚刚你看一下这个数字，70%的犹太人是不信神的，只有30%的犹太人是相信有耶和华神的。在这30%的犹太人当中，也只有0.3%的犹太人才是相信耶稣的。但是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很多这70%的犹太人，特别当兵的，他们也开始思考，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有神在这个世界上动工，在这世界上主宰着他们犹太人的未来，这个世界的未来。所以，我们去的也正是时候。下面一个短短的视频，就是在4月14号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的经历。因为耶路撒冷平时比较少能够听见警报声是有，但是很少能够火箭打到这个耶路。4月14号的时候，伊朗大家如果看新闻的时候，从伊朗差不多有近200个无人机跟那个火箭，有一部分真的是进入了耶路撒冷的上空。待会大家看那个视频上面是耶路撒冷扩墙上面的金顶清真寺。然后那个是一个特别的烟花汇演，那是以色列在天空当中拦截导弹的，大家可以看见。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当时我们在耶路撒冷看见这个时候的心情，绝对是一个战争的场面，在天空当中真实的子弹在那边好像在乱飞，耶路撒冷绝对没有平安。可是其实耶路撒冷更大的不平安不是这个东西，因为在这末世的时代，圣经上讲有很多的邪灵在耶路撒冷上空，你更加能够感受到属灵的征战。其实不单是在耶路撒冷能够感受到主灵的征战，其实在我们北美这个好像是岁月静好的地方，刚刚主席我很感恩，我今天也特别拿到了这张照片。如果你们没有关心过巴黎奥运会的这张照片，我不会多解释，我想解释就是这个最后的晚餐下面就是很细读我们基督教的一些东西，特别讲到那一位女士，就是现在美国民主党的可能是总统，她一片赞美声，网上有很多的信息大家可以去看。我想讲的，我们在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天空子弹在飞，耶路撒冷以色列在战争当中，其实在北美当你看见这种新闻的时候，北美的天空当中属灵的征战仍然是非常的强大，我们北美并不安全。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曾经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犹太民族得救是保罗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是我们的呼召，也是我们大家的呼召。我们渴望耶稣快来，现在正是父亲找回大儿子的时候，现在也正是父亲拯救以色列的时候，也正是神要使用我们华人一起来完成寻找那丢失的儿子的故事，来完成丢失的儿子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一起来祝福以色列，我们一起来祝福以色列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们一同可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才会有真正的和平。我们愿神的旨意成就。最后我用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在启示录22:20说，证明这事的说了，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是大儿子已经回家的时候，那是那些犹太人已经认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旨意，谁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只愿意神来使用我们，在神的这一个计划当中有份。所以如果神今天也感动你，对犹太民族对以色列有感动，我们真的一起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神也会在这末世的时代也会兴起其他的事工。请你们相信，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神特别的拣选，神在你身上都有特别的计划，你一定要在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当中，你的人生才会有意义，你的人生才会有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继续读你的话语，我们知道神你掌管一切，你早已在这末世的时代早已设定了你得救的人，你也告诉我们，当外邦人数目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在这外邦人数目还没有满的时候，求主你继续的得饶你的儿女，特别是今天在座的那些从刚刚来到教会或者来到教会在寻找你的人，请你激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认识你，同样成为你的儿女，就像那小儿子一样浪子回头。也求主继续的让我们一起在你的心愿当中为大儿子祷告，主，大儿子是你的同人，你一定也要让他回家，这也是你的旨意，你的计划。求主使用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当求主使用我们的时候，在你的计划当中的时候，你就会更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祝福我们。也求主继续的赐福祝福圣世华人宣道会， 我们在主里面一起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同工，一起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祝福以色列，祝福犹太民族，祝福你眼中的同人，愿你必定也赐福，你的话语从来都不落空。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